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一次按理来讲，就是各方面来看他怎么样都不会再回来，那应该就没有事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后来他经过了长考，经过了很久的思想，他一个人到了，你知道纽约有个很大的长岛，走到长岛的尾，然后骑着马，最后呢到了一个地方，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什么波士顿去，后来真的为主殉道。那么那个殉道地方叫 Frog Pond，那你知道，如果今天要去滑水、滑雪、滑，就是你要溜冰的话，那么到了冬天的那个青蛙池子是结冰的，但是你没有想到那里有殉道者的血。那么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就是归格会的弟兄们。那么他大家知道不知道？今天你若到美国去，有一个城叫做法拉盛，是德国，是这个附近，就是是纽约附近的。这个法拉盛呢，当时就是归格会的城。你知道说他们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，受了多少的逼迫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 Fox 觉得他自己不行，所以应该让什么呢？应该让 Robert Buckley 呢，就写一个很厚，所以写一个辩白，告诉大家说，为他们到底是经历什么，他们有没有违背圣经，是不是爱主的一般人，他们是不是应该受逼迫的。所以你知道最近有一个人替他写传，那么他这个弟兄怎么这个作者怎么说呢？他说就是因为 Robert Buckley， 所以到今天贵格会没有绝种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真的看过这本书，我要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本书实在是很难的，当然很难读，不如第一个，他完全是什么呢？他完全写论文的方式。他有假定一、假定二、假定三，然后他证明他，明白吗？这个 preposition one, preposition two。所以如果你光看那个的话，看了起头你看了可能就没有耐心，但你要有耐心看。你耐心看了下去以后，哎，你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有味道，你就知道说他们到底是谁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本书啊，实在说来，一定要很有学问的人。不过很有学问的人，那么神也特别装备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呢是小的时候他根本完全改革宗理底下严格受教的，然后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呢，刚好他的舅叔叔呢是在天主教大学很好大学里面一个很只是个校长，所以呢他就告诉他说，如果你愿意留在，如果你要皈依犹太这个天主教的话，他说现在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，你就不要回去了。后来他还是回去了。那最后呢他碰到这班弟兄们，那么他真的你看一下整个人就改变了，然后呢现在就就着他所认识的，他从两个不同的角度，从天主教的角度，从改革宗的角度，那么现在就问这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是不是违反真理，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是错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如果真的把这本书读过，你就只一面认识他们，另一面你对圣灵就有认识了，明白吗？有的人今天讲来讲去好像就圣灵都不见了，但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今天有没有一个人维护圣经真理的人，圣灵既然圣灵是神所漠视的，所以当然他不会错，那么当然圣灵来解释，你今天能够离开圣灵吗？不可能离开圣灵的。所以我要再说，如果今天你对圣灵有认识，还有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基督徒，那这本书给人很大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一面来讲是表白，就好像当时的加尔文是为着整个今天这个福音的信仰来表白，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应当受逼迫，他们实在不是坏人，他们实在是为了真理啊。好了，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也是为了真理，他们就是为了真理就被人误会，为了真理到处被人追赶。那追赶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 George Fox 怎么勉励他们吗？他说你们不要难过，他说羊啊虽然被牵到宰杀，慢慢的羊毛给割掉了，他说不要忘记，没有多久羊毛又长起来了。你看见约翰胡斯是这样的鼓励他们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全教会历史里面，很少有一般人受苦像贵格会弟兄受的那么多的。那么他们应当被逼迫吗？请大家记得，有一个圣公会的人，有一个圣公会很有分量的一个弟兄，他讲什么话呢？他说，你从来没有找到一般人像贵格会的弟兄们一样，他们完全是照着山上的教训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许多人我们只是讲讲山上的教训，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做的话，你一定要破产的。但是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教训而活出基督的样式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。你知道最近啊，在台湾，这是因为日本流行，听说有个连续剧啊，什么加倍奉还，不是吗？你知道真正加倍奉还是基督徒。我们的主说，如果人打你这个脸，你要转过另外一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给第二件衣服，这是加倍奉还。所以你就把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。我再说，当我们读山上的教训的时候，我们只会读，我们不会行。但是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般的人，他们真的行了。这一般是谁呢？这一般就是他们。所以你看，连圣公会的人他们都能说，这一般人真是能够彰显基督的美丽。威廉彭到了这个美国的时候，那么你要知道，他所有这个他这个什么他的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威廉彭整个那个森林啊，大家不要忘记，通通是印第安人跑来跑去的嘛。那么他能不能说，好了，现在呢是英国皇帝说这块地是我的？没有，他能这样说吗？不错，英国皇帝说这块是你的，但是现在印第安人说我们住很久是我们的。所以威廉彭是从口袋里面拿出钱来，从他们的从说我们把这块地买过来，所以一点都没有亏欠他们。有一件事你知道吗？所有这个贵格会人是不拿武器的，而你到处都是印第安人，那么不是很危险吗？你知道这个 Boston 当初他们聚会的时候就这样，那聚会所有弟兄通通带枪，因为很多印第安人嘛。然后呢，他们去参加主日聚会。你如果读早期历史就这样子。但是这一班贵格会弟兄姊妹到了他们中间，印第安人中间以后，你知道说照着他们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是绝对没有武器的，不拿武器的。那么幸好他们没有让印第安人知道，如果印第安人知道的话，那是不得了，他根本他们手无寸铁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照着山上要来实行的话，你是个没有保护的人，变成个没有保护的人。但是你没有想到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他们那样经历神的保护，我们都是自己保护自己，神真的保护他们。稀奇不稀奇？等到威廉彭去见印第安人办交涉的时候，签约的时候，很有意思啊，非常有意思，他从来不带武器的，从来不带枪，从来不带刀的，对方当然带着枪带着刀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主在贵格会弟兄姊妹身上做的。然后主知道说，这个在德在什么地方不能容他们了，在英国容不下他们了，所以把他们带到什么？带到美国去。所以然后呢，才把这块地给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完全照着圣经的话来对待当地的土人。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，没有贵格会就没有美国。美国的宪法是怎么建设、怎么起来的？当时他们的先祖们，他们要订美国宪法的，他们要问说，我们最早有什么？有宪法是麻省州的律法，好，也有Rhode Island 州的律法，那么每一州都有每一州的法律。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真的假定说我们要立美国的宪法的话，我们到底根据哪一州的？那当然根据历史来讲应该是根据麻省那一州，因为在麻省那一州，你知道当初他们来建国的目的就是要敬拜嘛，所以政教是合一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最后等到他们决定说要根据模仿哪一州的做宪法的时候，他们最后一致决定是用宾州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到 Pennsylvania 去的话， 到宾州，到费拉达菲亚去。你不是看自由钟吗？自由钟在那里代表，当然代表自由。你没有想到，那自由钟是贵格会用的。贵格会他们为着庆祝到美国50周年，所以他们有一个钟，那个钟呢就是自由，他们得着自由了。啊，没有想到后来呢，就是那个钟就成为美国自由独立的那个象征。所以这是大家不知道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晓得，的的确确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是被人误会了。我们举个例子，贵格会弟兄姊妹不爱世界，对不对？那不爱世界怎么办？不爱世界没有事情做啊。那么好了，年轻人，你好好的去怎么样去观察神的创造，你找一些植物标本来。所以你要知道吗，今天中央公园里面所有的树花花草草是哪里来的？就是法拉盛最早贵格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弄了园圃，所有的树苗，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今天什么？就是今天的中央公园。今天全美国各种各样的植物哪里来的？都是这一班的弟兄们来。所以 George Fox 到了美国的时候，就是鼓励年轻人，那你们应该好好的观察神的创造，多搜集。所以为什么说时间没有？明白吗？为什么一天到晚一定要像今天这样在世界里面这个样子犯罪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所以你看他们个个不爱世界，但是个个不是闲着没有事做，然后姊妹们也收集一些什么东西啊，什么蝴蝶了、啊、什么这个的，所以很有意思啊。你如果在英国国家，你找到英国皇家科学会，皇家科学会都是研究科学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算算看，在这些皇家科学会会员里面，如果统计一下的话，贵格会的人占的最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弄错了。我们以为说一个人不爱世界，对世界一点贡献都没有，反而这些人的贡献是最大的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大家误会他们。所以现在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呢要表白，要证明说，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他们这样做的，他们有没有离开当时福音的真理？没有。这是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人是败坏的呢？人是败坏的，人是需要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在大家一般的观念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在真理上应该贵格会是很弱的，但是这位弟兄就把一切的讲得清清楚楚，明白吗？所以就是因着他这样来为整个贵格会辩护，所以就影响了贵格会200年的历史。这200年的历史结果，你看见贵格会弟兄姊妹，他们最叫他们得着帮助的一个姊妹是谁呢？就是盖恩夫人。那为什么他们对盖恩夫人特别有兴趣呢？很简单，大家不要忘记啊。所以你懂得盖恩夫人的遭遇以后，然后你再看这个巴克莱，你再看巴克莱他怎么样为这个贵格会辩护，你就知道很有趣的。你知道这个谁呀、啊、就在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什么人呢这盖恩夫人呢是个姊妹。她从小就希望说将来能够侍奉神。因为她起头在尼姑在修道院女修院长大的嘛。所以她认为说只有做修女才是侍奉神。这从小的观念进去的。但是没有想到她长得很清秀，大概16岁大概就结婚了，所以很快就进入家庭，然后就背十字架了，然后就有婆婆了什么等等。那么这个就大家读这个盖恩夫人的这个辛香莫药的故事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后来她丈夫被主接去了，等到丈夫被主接去，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28岁吧，我现在不，因为我这次没有专门做这个复习，是临时现在想到的。所以呢，那大概是28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丈夫走了，所以他就觉得他老早向主许个愿呢，他将来有一天要为主做工，而且要到日内瓦去。日内瓦，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你不能去日内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日内瓦那个时候的工作的结果是谁的结果呢？就是谁的结果？就是加尔文的结果，明白吗？你到日内瓦去，那么很明显你就很容易中新教的毒，这他们来讲是新教的毒。那么他的老师，他又碰到一个弟兄叫做芬乃伦弟兄。这个芬乃伦弟兄呢，属灵是很属灵， 但是你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他有个使命，那个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把那些所有迷路的人，就是跟随加尔文的，要把他们拉回来。这是芬乃伦。所以芬乃伦呢，一面是神所用的，是没有错，但是你就要在这一点上，你知道就着真理来说，你看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好了，那么那个时候他觉得我现在要到哪里去？好，所以等到他丈夫死了以后，他又花了五年的时间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33岁。那么五年以后，他把所有丈夫的所有的遗产的什么都弄清楚，他觉得我现在没有责任了，现在我可以侍奉主去了。那么他当然要到日内瓦去。诶，结果没有想到日内瓦那个主教不让他去日内瓦，所以他根本从来没有去过日内瓦。他的心愿，他的意向就有一天要去日内瓦，结果根本他就没有去日内瓦。结果就在日内瓦附近的主就开始工作，所以他就写了什么《简易祈祷法》了，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所以慢慢的他就开始就有了一些名声了。名声后来呢就回到巴黎，回到巴黎以后呢，你知道说，结果没有想到啊，他的名声大到一个地步，所以皇帝听见了，就路易十四听见了，所以就有的时候就让他进到宫里面，凡尔赛宫去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凡尔赛宫看里面的装潢啊，你想想这些人当然爱世界，怎么可能爱主呢？结果没有想到盖恩夫人去了以后，的确帮助了一些贵妇人呢，能够帮助他们爱主。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到底天主教的势力还大，因为你知道这个路易十四是个谜啊，天主教谜，罗马教谜，所以他为了这个缘故，宁可逼迫基督徒，他活得又比盖恩夫人又长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有人说话了，因为那个的确盖恩夫人就在那个日内瓦附近，很有果效，很多人都跑到那里得帮助啊。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些主教们看了就眼红了，那么那个时候就觉得，哎，他可能讲的东西有问题，讲的有问题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他们很自然的了，你只要有问题就是表示有异端嘛。好，那么那个时候刚好天主教在对付所谓安静派。安静派简单来说就是被动派，就一个人爱主爱这个地步，也不思想，也不爱，也没有情感，也没有意志，这叫安静，完全被动，叫安静派。那这当然不合乎圣经了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说他是安静派，那是冤枉他，因为盖恩夫人完全都是自修的，明白吗？盖恩夫人呢，她多半都是很简单，就是圣灵对她说话。那么她当然她也读了一些书了，也读了西班牙那个特瑞莎的书了，所以真正讲被动的那是特瑞莎他们，那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问题你不要怪他，你要怪他在整个的架构底下，爱主的人通通是被动的。你看爱到一个地步就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什么都麻木了，这只做 quietism， 只做安静来说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怀疑他是 quietism， 所以就要讯问他，审问他。那审问他的时候呢，那么当然他要一条一条举出来了，到底有什么罪状啊，什么罪状，什么罪状。结果当然好几十条的罪状。所以最后你知道他是把他放在哪里，是放在这个法国最苦最苦的监狱。那个监狱关过无神论伏泰尔的。所有你到了那里你就糟糕了，那是惨不忍睹的。那么盖恩夫人呢就被关在里面。被关在里面后来释放出来。那个时候路易十四告诉他说，你千万不会告诉别人你在这受多少的苦，你不可以的。他签字他就出来。而且告诉他你又不能再讲了。但是很有意思啊，你可以不写，但你没办法拦住他写诗歌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首诗歌我是笼中小鸟就在那个监狱里面写的。那大家今天到巴黎去你找不到那个，你已经找不到，因为那个时候被暴徒拆光了嘛。但是接他这个盖恩夫人住另外一个监狱，现在还是看得见，非常有意思的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确为主受了很多的苦。在监狱里面他说他看每一块宝石都像什么呢，都像每一块监狱的石头都像灿烂的宝石一样。神的确你看见给他很多诗歌，但是要紧在这个地方，当初定他罪的时候一定有道理定他罪的。那么为什么定他罪呢？在那么多条里面20几条他中了日内瓦的毒。意思就是说他所讲的完全什么呢，完全是马丁路德讲的，是加尔文讲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他的东西的话，没有错。许多时候给你的感觉觉得好像是被动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一切都是恩典嘛。 那么你想想看，这该恩夫人直接向主学，结果主给他东西，你看见吗？根本是给谁的？是加尔文的，是给谁的？是给马丁路德的。所以现在你再把该恩夫人东西拿来读的时候，当然你要小心，因为你不小心的话，你很可能掉到是 quietism 安静主义里面去了，那是非常可能的，被动这是错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后来神有另外一个兴起来，在马丁路德以后，你看神果然兴起另外，因为这个要怪罗马天主教，因为长期以来，你看从奥古斯丁开始，你实在说来，他们讲与主交通一定讲的十字架，讲的十字架一定讲的受苦，所以弟兄姊妹的受苦一定讲的肉身受苦。所以你看他们为着要属灵，他们常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多的记号，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像谁呢？像那个什么，像 Franciscan， 像方济，你看见吗？他后来这个爱主爱到个什么地步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你看他这里有血，这里有血，勒旁也有血，这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在那个观念里面，你一定受苦你才属灵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当然慢慢慢慢的你就知道说，你要对付己，要对也不要思想，因为你魂也不对，想也不对，你只要思想，你只要爱，这通通不是，要通通倒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在这个，这实在说来，这个禁欲的思想是从希腊来，根本不是圣经的东西。所以等到这东西搬到这个里面来，那根据那个遗传一直下来的，所以当然有苦修嘛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该恩夫人东西不能全学的。该恩夫人为着背十字架，她在这个，她把石头在脚在这个脚里脚这个鞋里面摆了石头啊，那一面走一面觉得背十字架，这个是错，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弟兄姊妹，的的确确神适用该恩夫人。那么他写的书呢，结果很稀奇啊，这个也是天主教人拒绝他，但是呢，到了荷兰受欢迎。然后到了贵格会，到了美一美会，就是威利公会，他们大大受欢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难处呢？因为你实在说来，你读了以后，你觉得和加尔文东西差不了太远呢，也是讲的恩典呢，也是讲的不是自己啊，所以明白吗？也是讲的拣选十字架，所以大家就知道说，为什么盖恩夫人能被接受呢？因为那个完全在什么，在巴克莱。他所写的那个框架底下，在那个框架底下根本没有离开福音阵营，所有的真理都对的。不过现在问题就是这些人实行的，这些人活出生命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这一本的书的的确确，我们知道里面有一个特点什么呢？就是说今天200年完完全全是什么呢？是能够得这个盖恩夫人的帮助，目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也得盖恩夫人的帮助，因为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照做Robert Buckley 的分析的话，那么实在说来，一完全在福音真理的框架底下生活的，那一点难处都没有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后来就到20世纪的时候，有个 professor， 那个叫 Rufus Jones， 他就不同了。他呢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完全从亚美念论或者那个主义来看，从那个角度，他认为说，今天巴克雷完全把贵格会代表错了，其实他弄错了，因为事实上呢，整个这个文整个东西后来是谁所称许的呢？是 George Fox 所称许的。 George Fox 他讲不出来，但是现在跟他一讲，这完全是圣经里面，因为你知道其实很清楚的嘛。那所谓亚米念论，不要忘记亚米念最起初根本也没有离开那个阵营啊。不过亚米念不要忘记，他推得比较远一点，推得比较远一点。第一个，他强调自由意志稍微过了一点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他真的相信人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所以你看好了，威斯里约翰，还有就是圣洁运动的人，还有呢，就是我刚才讲过，像贵格会的人，他们只要有追求经历的，当然第一个要讲自己的，讲责任，所以要追求，明白吗？讲追求，那么当然要竭力追求。那么讲的这个时候很自然，不知不觉好像你在那里有行为一样，那么这个所有福音派的人听起来就有点紧张嘛，对不对？好像你用你自己的力量嘛。 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保罗用的话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有竭力尽到完全，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嘛。然后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今天只知道乃是怎么样呢？乃是竭力的，乃是什么？向着标杆直跑。那个追求那个字，在原文跟逼迫同样一个字。他没有得救以前是逼迫教会，他得救以后是追求主，是同样他同样的热忱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今天呢，我们爱保罗爱这个地步，我们觉得保罗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，但也是保罗给我们看见，你看见吗？需要向着标杆直跑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